第一个问题是，自我为何与生俱来，为何如此顽固？
这问题啊，是究竟是个问题呢，还是先抛一个结论给我，说自我为何与生俱来？这个咱们得质疑一下，这个自我真的是与生俱来吗？你看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，他有自我吗？他知道自己是谁吗？这个知道自己是谁本身这样一个过程，你看其实就是一个意识的灌输。当你把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婴儿给他照镜子的时候，他无法认出镜子里面就是他自己。但为何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容易的认出来，哦，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就是 Seiko， 就是我自己。当 Seiko 认出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 Seiko 的时候， Seiko 没有在当下， Seiko 完全在想法里面，才能够辨认出那个是一个画面，那个画面对应的就是 Seiko， 这个名字也是个概念嘛。那为何在 Seiko 是个婴儿的时候认不出自己，但现在 Seiko 却能够在想法里面辨认自己，为何？这样一个自我的概念是如何在我的成长里面出现的，并发芽的，并变得如此的繁茂，以至于如此难以的剔除，为何如此的顽固？你看，这个包括了咱们从小的各种的教育，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。你看，父母，为人父为人母，有多少人没有自我？在这种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有各种的所谓的自我教育，来自家庭的。你看，给孩子取个名字，要教会他认识自己，哦，这是你自己，这是你的名字。整个的这种人文环境充满了自我元素。再到教育里面，你看各种的竞争比较分数，说白了，你看大家从小到大升学都是要靠分数，一个鲜活的人就靠那么几个分数来被评判，被分别。到上大学，上无论什么教育，到工作，你看各种的简历、职称，还有所谓的家庭背景，这些过去更加糟粕的东西的遗留，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完全在过去，完全基于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概念，而不是人本身。从档案制度，这也都是过去的遗留了，到各种的这种当下的各种的这种身份，你的身份证，当然这些东西啊没有对与错，但我们需要观察到这些东西所加强的这种人的概念，也就是自我的概念。我的一切的活动都围绕着 Seiko 这个概念来活，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转完全基于这样一个身份的概念来运转着。包括你用微信，那个微信账号不也是个概念吗？所以第一，我们得质疑自我真的是天生的吗？还是各种后天的人为环境所导致的？第二，看看这样一个完全基于过去，完全基于这种身份概念所构建的社会，我想你理解自我如此顽固应该不难理解了吧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何有的人天生慈悲，自我容易消除？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结论。 咱们也得质疑一下，真的有人天生慈悲吗？什么叫天生？只要一个人出生下来到成长、长大、成熟这样一个过程，都充满了各种的这种外界环境的影响，还有内在的影响，哪有天生后生这一说？每个人的这种成长环境不一样，环境各种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人文环境也不一样。若凑巧人生的烦恼能够让一个人开悟放下自我，那这种慈悲心自然会升起。很多人你看做冥想也罢，还是被自我所困，各种的自我欺骗，依然是通过冥想这样一个方式方法来给自我带来愉悦，被自我所利用，这些状况都非常的复杂。还请提问者一定要放下这样一个结论，若愿意的话亲自去尝试，去观察自己，放下自我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要去比较，做你自己，你一定会找到你的方式来放下自我，走出这些自我所带来的问题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当下能否觉察到自我，让自我息止，过好这一刻，也便过好了每一刻。